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夜听》的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21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设在华盛顿的一个知名政策研究机构说，美国在为一旦中国入侵台湾所引发的最坏的可能冲突是做准备。美国企业研究所在最新出版的《捍卫台湾》一书当中争辩说，华盛顿错误地预计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将会有一场短暂和地理上的局部战争。相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五角大楼的筹划应当围绕一场超长时间的冲突进行。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布兰兹和贝克利说，在最令人担忧的情形下，北京将会发动一场突然的导弹攻击，不单止对台湾的防御，亦都对集结在西太平洋几个大型基地的美国海空军力量进行重击。他们评估美中在西太平洋的冲突不会很快结束。多年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有效地压制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同时为一旦中国发动攻击做好偶发事件的准备。美国高级官员亦都对北京当局针对台湾的越来越挑衅性的言论和活动表达了严重的忧虑。近期拜登总统政府的主要官员多次警告北京不要以武力改变现状。乌克兰表示，随着俄军全力推进试图完全控制乌东城市北顿涅茨克，该地星期二遭受了猛烈的炮火和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北顿涅茨克的战斗很激烈，俄军对乌克兰守军阵地进行了空袭和炮击。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报告说，北顿涅茨克市的亚佐特化工厂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乌克兰守军和大约500位平民是隐藏在厂区里面逃避战火。他说，俄军还对与北顿涅茨克一河之隔的利西昌斯克市实施了灾难性的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试图守卫乌东地区困难重重，但强调俄军将会持续遭遇乌克兰人的抵抗。泽连斯基在星期一指责俄罗斯通过封锁小麦运输而将非洲挟持为人质，加剧了非洲粮价的飙升。而俄罗斯就否认故意封锁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反而指责西方实施的制裁导致全球粮价飙升。俄罗斯最后的独立报纸之一的编辑穆拉托夫星期一拍卖了他2021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获得创纪录的 1.035 亿美元的售价，用于帮助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儿童。拍卖组织者维产拍卖行没有透露拍卖中标人的身份。拍卖在世界难民日这一日举行的。拍卖所得的资金赠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乌克兰流离失所儿童人道救援项目。穆拉托夫和菲律宾记者雷萨因为各自在自己国家的努力是保存自由言论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上一次就是2014年一枚诺贝尔奖章的拍卖价格纪录是476万美元。穆拉托夫在星期一的拍卖之后说，他在拍卖之前感觉拍卖会获得巨大的支持，但没想到会这么巨大。台湾在星期一指责中国恃强凌弱，在此之前卡塔尔世界杯组织方对球迷注册平台当中有关台湾的选项又作出修改，将台湾变更为中华台北，而中国对此表示赞赏。所有持有卡塔尔世界杯门票的人都必须申请用来识别球迷身份的球迷证，这个卡亦都是可以作为前往卡塔尔的入境签证。上个星期在发现在线注册系统的国籍的选项当中没有台湾之后，台湾政府对此是提出关注。这个注册系统之后列出了中国台湾省的选项，这种表述令到台湾政府和很多台湾人感到愤怒。之后卡塔尔世界杯主办方作出修改，删除有关中国的字样，只是留下台湾。台湾政府随后对此表示赞赏，但是现在列表当中的表述又变更为中华台北。台湾在奥林匹克等大多数国际体育赛事当中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比赛，避免与北京的政治麻烦。中国外交部说，中方赞赏卡塔尔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根据国际体育赛事一贯做法处理相关的事宜。台湾外交部对此予以谴责，说组织单位没办法严拒不当政治势力的介入。卡塔尔政府联络办公室未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置评的要求。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宣布以色列执政联盟将被解散，因此将会举行新的选举。 布雷特办公室话，布雷特同佢嘅主要嘅联盟伙伴拉皮德今后几日将会解散议会，拉皮德将会担任看守总理，直到组建新政府为止。布雷特的政府自从一年前上台后一直很脆弱，他的执政联盟由八个不同的政党组成，包括右翼、自由派和穆斯林阿拉伯裔党派。布雷特自己的政党的几名成员放弃了这个执政联盟，他们说他们觉得布雷特向联盟的伙伴作出太多的妥协，之后该联盟就开始破裂。布莱特星期一与拉皮德一起露面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说，他们今天是站在大家的面前，这个时刻并不轻松，但他们明白他们是为以色列作出正确的决定。拉皮德说他的过渡政府将会继续为以色列人民效力，预计在秋季举行的新选举有可能为长期担任过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带来重新掌权的机会。内塔尼亚胡执政12年后现在是在野党领袖。去年在连续四次选举未能够取得决定性的结果之后，贝内特组建了八党联盟，下次选举将会是以色列三年来的第五次。印度在星期一取消了全国范围500多次的列车，并且中断了东部的比哈尔邦20个区的互联网服务。在此之前，印度政府新的募兵计划引发了抗议。新的募兵计划将会招募17-21岁的男性和女性参加武装部队，服役合同是年期是4年。全国各地随即爆发抗议。在宣布新的计划之前，印军的招募的非军官新兵平均服役17年。印度在星期一说，招募新兵的登记将会在7月开始。在新的招募计划引起抗议期间，年轻人纵火焚烧了至少10多架的火车，破坏政府办公室、巴士和警车，并且公路焚烧轮胎，在很多邦是封锁道路。很多抗议者是年轻人，他们盼望着靠军旅生涯来到摆脱贫穷，他们挥舞着印度国旗，并且呼喊撤销烈火之路，我们不要短期工作，我们要永久工作。政府最初宣布招募新兵计划将在本月开始，抗议随后迅速扩散，北方邦、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等和其他的邦都发生了暴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推出台湾政策法，建议列台湾为重要非不约盟友。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推出最新法案，目标为提升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区域稳定，压制中国近来在台湾海峡不断升高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法案将会寻求大幅调整美国对台政策，为台湾提供几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并赋予台湾重要非不约盟友的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在6月17日星期五联手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议案。议员星期五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指出，台湾政策法将标志着美国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为全面的调整。这份声明说，这项法案的推出正值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上个星期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的时候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美中高级军事领袖上个星期在香格里拉会谈上面谈及台湾议题的时候，魏凤和扬言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当北京持续寻求胁迫和孤立台湾，他们和台湾人民及其民主站在一起的决心和深度和力度应该是毋庸置疑，或者不应该有任何模糊的。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在声明之中说，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一个开创性的声明，在面临北京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威胁以及霸凌的时候，这些将会表明美国绝对致力于与台湾以及其他所有印太地区与美国共享利益和价值观的人站在一起。自今年2月乌克兰遭受到俄罗斯入侵之后， 美国学界政界不断有声音讨论北京是否将仿效莫斯科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以武力侵犯台湾。中国政府最近频频在台湾海峡出招，很多专家和分析人士担忧中国将会加快处理台湾问题的步伐。在这个星期较早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一项命令，为中国军队履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一项名为《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命令在星期三，就是6月15号生效。同时，中国政府和军方这个星期还抛出了台湾海峡不属于国际水域的论调，并通过官媒不断炒作北京在台海地位的立场变化，引发了美国的警惕。梅伦德斯参议员在书面声明之中表示，华盛顿目前有一个关键的机会之窗，可以重振外交战略，确保两岸的稳定和安全。梅伦德斯说，这项法案将向北京释放一个清楚的信息，那就是不要在台湾议题上面重蹈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覆辙。梅伦德斯说，法案将与台北展开合作，实现它的军事现代化，将它纳入该地区的经济架构，打击北京的政治影响力和虚假信息运动，并发展美台双方人民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声明之中称，这部法案为几十年来美台间军事和经济关系规模最大的一次的扩展。他又说，在台湾议题上面，他们的回应应该是他们支持民主抵抗共产侵略，如果他们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和侵略面前表现出软弱，危险只会变得更差。长达107页的台湾政策法议案分为三大章节，内容包括九大主题。法案一开始再次确认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为现有美国对台政策基石，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目标，支持台湾及其民主经济和军事机构，并建立新的机制压制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行为。法案指示联邦政府和作为台湾人民合法代表的台湾民主政府接触，终止联邦政府官员和台湾方面交往的种种设限，指示国务卿协商将驻美国经济文化办事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同时要求给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处长职位代表的头衔，并需经参议院批准。在涉及军事援助和加强台湾防卫能力方面，法案要求修订台湾关系法中部分的内容，将目前向台湾提供武器的范围从防御性扩大到有利于威胁人民解放军侵略行为的武器。法案还要求成立台湾安全协助倡议，在未来四年间授权提供4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金援助，并优先考虑台湾提出的援助的请求。此外，法案还将增加用于支持台湾防卫的年度战争储备，从2亿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同时，法案还将会要求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以此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法案指示国务院协助台湾私营和公共部门发展，以及实施战略指导和能力建设措施，应对中国的虚假信息网络攻击和宣传，并通过美国在台协会的全球合作与训练框架，结合理念相同的政府和台湾共享数据和实行办法，应对中国政府支持的各种宣传运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政策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指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有关代表利用他的职位力量，在国际组织之中为台湾发声，表决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法案要求修订台北法之中的部分内容，以解决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有关台湾代表和主权问题上面缺乏立场的问题，包括美国反对任何未经同意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法案指出美台经济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包括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台湾在美国分散供应链安全风险和在印太地区提供自由开放经济的努力上面扮演角色。法案在第五主题中的国会共识写著话，美国应该完成同台湾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 TIFA 的討論將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框架 IPEF 並納入台灣到美國境外預先通關計劃中。法案還鼓勵美國聯邦政府僱員赴台交流，包括提供為期至多兩年的交換計劃。在具體回應之中，中國試圖改變台海現狀方面，法案提出建立一套制度制裁制度，以阻止中國公民實體通過他們自己或者代理人升級在台灣或者針對台灣的敵對行為，包括破壞、推翻或解散台灣政府和干涉台灣領土完整。法案在最後亦都重申，法案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同台灣恢復外交關係或改變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際地位的立場。目前還不清楚法案在推出之後是否有其他議員將參與聯署支持，但是在政治版圖嚴重分歧的華盛頓政壇，對台灣提供支持已經成為凝聚國會兩黨共識的少數議題之一。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提出法案的梅聯德斯參議員和格雷厄姆參議員希望法案最早能夠在下個星期進行委員會審議和表決，之後提交至參議院院會。不過報道又提到，一位熟悉該法案的美國官員說，法案中的一些內容令到拜登政府和國務院感到不安，因為他們擔心法案可能會激怒中國。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五對梅聯德斯以及格雷厄姆聯決提出的台灣政策法表達高度歡迎和誠摯的感謝。歐江安說，台灣政策法內容多元，涵蓋全面提升台美關係、強化安全與經貿關係、支持台灣國際參與、反制中國脅迫等重大議題，是美國國會近年深具代表性的旗艦型挺台法案。今年四月，梅聯德斯和格雷厄姆曾率領國會議員團總共六人搭乘 C-40C 行政專機訪問台灣，訪團在停留期間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晤，接受外交部長吳超燮款宴並拜會國防部長邱國正。台灣外交部聲明說，美國國會的議員訪問團成員與台灣官員就美台關係各項重要議題深入交換意見。中國外交部對國會議員訪問團造訪台灣表示嚴正抗議。同時，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成員來自印第安納州的聯邦眾議員班克斯在星期五亦都推出一項支持協助提升台灣防衛力量的法案。這項名為《台灣武器出口法》的議案旨在通過加快國會批准和消除行政障礙，來加速向台灣交付出售的關鍵武器。班克斯在一份書面聲明之中說，中國在2021年侵擾台灣領空的次數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一旦入侵發生就無法壓制入侵，國會和拜登政府應該團結陣線，需要向台灣提供防禦性的武器，以勸阻習近平發動侵略戰爭。在這個之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成員霍里亦都曾經在今年4月提出同名的法案。班克斯提出的台灣武器出口法為霍利參議員所提出法案的眾議院的版本。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澳大利亞以包容多元文化和安全見稱，成為不少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首選，但疫情爆發之後，中國學生人數減少，而且大部分留得在屋企家鄉遙距上課，從而影響了校方的經濟收益。代表澳大利亞八間頂尖高校的八校聯盟代表6月16日接受中國官方傳媒採訪時，促請本國政府更新對華政策，吸引更多中國學生到當地留學。這番言論備受部分輿論抨擊，外界指責校方為了增加收益，不惜犧牲澳大利亞固有價值觀，甚至是國家安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澳大利亞八校聯盟首席執行官湯普森6月16日接受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電郵採訪，他說 目前澳大利亚在工程、资讯科技和医学领域面临技术人才短缺，强调留学生既非廉价劳工，亦都不单只是外汇收入来源，而是高度专业的人才。汤普森说，澳大利亚的大部分中国学生因为疫情的缘故，目前都留在中国上网课，校方期望他们能够尽快重返校园。他以尊贵形容中国留学生，促请政府检讨现行政策，包括更新签证设置，容许优秀的外国人才毕业之后按照本身意愿留在澳大利亚做嘢和生活。八校联盟由澳大利亚八间研究型大学组成。澳大利亚人报6月10日报道，汤普森在悉尼澳中商会行业峰会上发表演讲话，中国留学生是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的关键。他批评澳大利亚前政府在疫情期间给留学生回家的做法笨拙，而且是判断失误，并且敦促新政府通过外交智慧更好地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协助澳大利亚高校和商业领域。澳大利亚时评人黄虎正对美国之音说，八校联盟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界极具代表性。
这是澳大利亚在世界上排名也是最高的这所谓的八所学校啊，开头是以这个悉尼大学为首的。
黄虎正话，八校联盟是澳大利亚在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八间学校，以悉尼大学为首，还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大学、昆士兰大学等，都是澳大利亚约40间大学当中最顶尖的。他们组成了八校联盟，他们讲的说话分量非常重，可以说对政府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疫情爆发之前，每年能够为澳大利亚带来大约350亿澳元的收入。当地超过44万名海外学生当中，中国学生所占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黄虎正表示，一场世纪疫症打乱了不少中国留学生的计划。
在疫情期间回去了相当大一部分，但是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他们是没有回去。
黄虎正说，在疫情期间有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没有回到去。澳大利亚政府给了延期签证他们，让他们留在澳大利亚，又为他们提供失业保险等等，让他们可以在澳大利亚生活打工。而回去的人呢，就出现问题，他们如果想再出回来的话，澳大利亚政府即使同意，中国政府亦都未必俾佢哋翻过嚟。对于中国留学生嚟讲，佢哋即使系想嚟澳大利亚留学，亦都未必能够达到目的。两年前，澳中关系嘅争议由贸易延伸至教育层面。中国教育部发出留学预警话，澳大利亚喺疫情期间发生多宗针对亚裔嘅歧视事件，提醒民众作好风险评估，谨慎选择前往澳大利亚留学。2020年4月，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亦都说，在澳大利亚持访客签证的人和留学生，如果没办法养活自己，就是时候回去自己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教育技能和就业部的数字，2021年1月到9月，澳大利亚有超过166000名中国学生，同比下跌13%。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宏6月16日对环球时报表示，去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他们不单止支付学费，在当地的各类消费亦都为澳大利亚带来极其可观的经济收益。失去中国学生无疑会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巨大损失。陈宏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经济迟滞和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高校亦都因此受到影响。在这个背景下，澳大利亚非常希望将中国留学生重新吸纳，以重振国际教育产业，进而在整体上拉动经济。 澳大利亚华人组织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言人吉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留学生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确实是有一定贡献。
我住的地方离这个麦考瑞大学并不太远，这个里边的会计啊，
吉米说他住的地方离麦考瑞大学并不是太远，这间大学的会计系和电脑系中国学生占的比例相当大，你在大学校园行走的话会见到很多中国或者是亚洲面孔，对于大学来讲这一笔是可观的收入。如果由社会层面来讲，这些人留在这里要租屋，要去购物，还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两年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确实是减少了很多，以前留学生租屋无论是同人合租又或者是自己租屋都好，租赁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由两年前开始需求逐步减少，现在的楼很难租得出去。随着澳中关系恶化，中国留学生被指冲击澳大利亚主流价值观的状况日益引起重视。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去年六月的报告表示，身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习惯自我审查，不敢公开谈论敏感议题，以免被恐吓和连累家人。当地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亦都感到压力，尤其新冠疫情后要在网上教授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学生。人权观察表示，这种恐惧的氛围近年来越来越严重，危害到澳大利亚高校的学术自由。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言人吉米认为，澳大利亚当局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牺牲固有的价值观。
中国留学生里头赞成澳洲价值观的这一部分人呢，
吉米认为，中国留学生当中赞成澳大利亚价值观的这一部分人，似乎他们发出的声音并不是太大。而那些在反送中运动和六四事件等公众事件上反映意见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公开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反而是相当大的。私下交往当中，他感觉到中国出来的留学生或者是因为长期被洗脑的关系，他们对于中共的认识不够深刻。中国学生渗透澳大利亚高校摄取高新技术亦都引起舆论关注。今年三月，中国官媒英文《中国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先后有两名中国留学生在抵达澳大利亚后被当局以隐瞒接受军事训练为由拒绝入境和取消签证。
因为中国出来的留学生呢，很普遍接受过这个反对西方的意见。
吉米说，中国出来的留学生普遍接受过反对西方的意识或者是爱国意识，如果有关的科学领域事关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话，这个时候不能够将利益放在前头。学生对于澳大利亚到底是爱是恨，有关的立场必须成为考虑因素。假如某个研究项目不靠政府撥款，而是靠海外留學生甚至是中國企業家提供資助，研究成果肯定就會跟中國分享。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上個禮拜五達成一系列的縮減版協議，涉及從新冠疫苗專利豁免到減少漁業補貼等議題。會議成果為這個奄奄一息的組織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仍然突顯出該組織在領導全球貿易規則更新上存在困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由於疫情的影響，世貿組織在日內亞舉辦的部長級會議是他們四年多以來首次大型決策會議。該個組織較早時候稱，成員需要更多的時間商討，將原定四日的會議期是延期兩日，一直到去星期五的清晨閉幕。會議是在全球新冠大流行、能源以及糧食價格上漲，以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及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持續威脅的背景之下召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进一步分裂了国际社会， 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发言的时候，大约有40个国家的代表是退出。在这个全球组织近10年以来未有达成任何新的重大贸易协议的背景之下，去年就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伊维亚坚持推动这一次的会议能够达成一两个全球协议，藉此证明该个组织能够团结164个成员达成共识，并且是有潜力解决全球贸易治理当中更大的挑战。伊维亚在会后对在场的代表说，你们所达成的一篮子计划将会对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个的成果表明世贸组织实际上有能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紧急情况。各国代表团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达成了日内亚一篮子计划，主要涉及到压制导致过度暴流的渔业船补贴，以及是向发展中国家部分放弃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以及是延长对电子商务关税的禁令。世贸组织成员仲承诺着手解决粮食安全危机。去年3月结束任期的世贸组织前副总干事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部长级会议为世贸组织注入了活力，但是成员国之间的未来合作前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沃尔夫说，仍然存在住的问题并不是技术性的，离合以及是宿舍成员之间的分歧需要政治意愿。从长远来看，它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持乐观态度，但是世贸组织成员在中短期里面的合作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卡托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经济专家马立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达成协议本来不应该是花这么多日，但是谈判可能是不可预测的，仲有好多嘅工作要做，就呢个要睇成员系是否能够继续履行承诺。结束导致渔业过度暴流嘅财政补贴被视为系呢次会议达成嘅低垂嘅果实之一，亦都系该个组织27年历史上达成嘅第二项制定新嘅全球贸易规则嘅多边协议。响过去星期五较早时候宣布嘅呢份协议将会制定规则，禁止对非法、未上报、暴流、冇规管的暴流活动进行补贴，但是协议没有进一步解决燃料、船舶建造以及其他领域的补贴行为。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估计，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鱼类资源是生物上不可持续的水平暴流，威胁到全球近30亿依赖鱼类提供蛋白质的居民。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而此外以来自中国政府为主的补贴被用于大规模渔业活动，压榨了小规模以及自给性渔业捕捞的生存空间。相关渔业谈判已经进行了近20年，近几个月各国都在逐步达成最终的协议。虽然印度提出的缓冲期等等的要求几乎使到谈判陷入瘫痪，但是最后各方达成了共识，发展中国家被给予大量豁免。这次的世贸组织的会议重旨在是解决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关于新冠疫苗部分和知识产权豁免协议将会允许发展中国家生产以及出口疫苗，但是批评者认为该个协议几乎是未有扩大世贸组织规则当中的现有豁免，并且只是持续了5年，亦都没有包括对新冠测试以及治疗药物的知识产权豁免。虽然该个协议要求成员国在6个月内决定是否扩大豁免权是到这些的题目，另外达成的一项协议就是继续暂停征收电子商务关税到至少2023年。这个意味着电子书、电影以及游戏等数字商品以及其他的数字服务将会继续避免于征收数字关税。这个的禁令被认为是有利于加速互联网发展，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禁令损害了其收入来源。在全球化受到质疑以及各国经济重点向内转向的趋势之下，世贸组织的雄心再一次受到它的自身决策机制的限制，代价就是巨大的妥协。该个组织的运作基于164个成员国协商一致的方式，意味着有一个反对意见就可以阻止进行。沃尔夫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同意一切，否则就无法达成一致，这个是阻碍了进步，阻碍了达成新的协议。他认为世贸组织前进的方向应该是倡导多边的贸易协议， 即是世贸成员可以自愿加入，协议只是对签字的成员国有效，其他的成员国可以在他们愿意承担相应的权利以及义务的时候再加入。笼罩在这次会议上面的更大的问题就是，在美国以及中国日益加剧的摩擦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世贸组织是否能够推进自身的改革，协助处理中国和该个组织当中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日益复杂的关系，而不是成为美中竞争当中的另外一个战场。在这个星期的会议上面，世贸组织同意推进改革该个组织的进程，但是未有承诺恢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具体的内容。观察者认为，世贸组织在保护工人以及环境等领域未能够跟上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的步伐。美国在2019年拒绝提名新的法官，以抗议他认为世贸组织现行法规未有能力处理中国经济模式带来的问题。此举导致了该个组织的上诉法院陷入停顿。华盛顿要求修改贸易法，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来解决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成员国政府不能够提供歧视性补贴。不过，该个组织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公共机构是没有明确的讲法。这个使到对一些中国国企进行调查，以保护其他国家公司免受掠夺性价格影响的努力变得困难。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民主国家仲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之后未有达到承诺的向市场经济转型，亦都未有提供同佢在世界经济份量当中相称的市场准入。不过，伊维亚指出，针对中国并不能够促使有效改革。佢曾经表示，我哋是需要找到同中国接触的方法。显然，任何觉得自己被特别针对的成员都会作出不太有建设性的反应。中国一再否认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商业部发言人祝国平上星期表示，中国将会支持世贸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并且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国际规则制定的主渠道地位。由于世贸组织的改革缺乏进展，美国近年来将会处理贸易的问题的重心放在组建双边以及区域贸易同盟上面。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美国加入了旨在推动北美贸易自由化的美墨加协定。拜登政府今年初召集了12个亚太国家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参与国加起上来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 40%。 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设想，美国正在追求一种称作为是有岸外包的新型全球贸易模式，即将贸易往来限制在由可信赖的国家组成的圈子里面。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世界贸易组织重要性的存在的必要性。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世贸组织法律顾问马维里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贸易交易会发生，但是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参与者之间。世贸组织将作为浅道一体化流向背景当中，亦就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契约。卡托研究所的马勒克认为，世贸组织虽然存在着问题，但是仍然为解决美中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沟通以及解决问题的渠道。他表示，世贸组织可以继续作为一个论坛来解决美国和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意见分歧。马勒克表示，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正常运作的上诉机构，使到追究中国的责任具有挑战性。重启争端解决机制对缓解美中紧张关系至为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六月十一号，德国联邦参议院上议院正式批准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法案，用于帮助更新和补充冷战结束之后多年被忽视的德国军队装备，从而提升国家防御能力。一日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重申，日本将会在未来五年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鉴于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的历史，两国的军力建设引发国际关注，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用重新军事化或者是重新武装这样的词汇，试图唤醒世界对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过去的记忆。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印太协调员柯特坎贝尔在6月16日星期四说，德国和日本都是负责任的现代民主国家，遥遥的过去不会激活现代的担心。不过亦有人担心德国和日本军力的增加最终会导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创建的战后秩序的终结。在德国联邦参议院6月11日批准之前，6月3日德国联邦议院，就是议会的下院，以567票赞成、96票反对、20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关于特别国防基金的宪法修订案。这项国防基金将主要用于购买大型军备，其中大约410亿的欧元将会用于为联邦国防军空军采购飞机。目前联邦政府已经决定采购美国 F-35 隐形喷气战机，以替换现有的战机。200亿欧元用于添置数字无线电设备，以及将联邦国防军卫星送上太空以实现军队通讯能力现代化，保障网络安全。此外，190亿欧元和160亿欧元分别用于海军和陆军装备的采购等。面对德国的军费增加，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说，德国新政府以负责任的方式应对乌克兰悲剧，他们的深入对话和跨大西洋伙伴根本接触，和美国的密切伙伴关系，以及在增加国防开支上展示的透明和负责任，无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这些一切来得太快，但事实是欧洲的现实需要好像德国这样强大的民主国家做更多的事，这一点是明确的。所以他认为这些是完全合适的，他认为德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他认为遥远时期的记忆不会激发欧洲的现代关注，日本亦都是这样。他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年度安全年会上面，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德国和日本的军费增加的时候，作出了上述表示的。有了这项特别国防基金，德国将会从由全球军费支出排名第七的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军费开支大国。这项额外投资还将会确保德国迅速弥补此前的不足，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2% 的国防开支的目标，即将 GDP 的至少 2% 用于国防。用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的话讲，该基金令到德国军备开支出现量子级飞跃。从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特别是西德对发展军事力量一直较为克制。1990年冷战结束，东西德合并之后，德国更是将国防军人数从50万人削减到了20万人。2010年之后，德国继续削减军费的开支，取消义务兵役制。目前德国军队人数只有 18.37 万人，装备亦都不整齐。德国军方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军队几乎在所有领域都缺少装备。虽然2014年德国向北约承诺将提升军费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但一直并未落实，还遭到了北约盟友的抱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曾经批评德国没有为北约的集体防御开支承担公平的份额。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一切。2月27日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4日之后，索尔茨宣布这些是德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德国不单止打破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惯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且还提出更新和加强军队装备的计划。 索爾茨相信德國很快將會在北約框架內擁有歐洲最大規模的常規軍隊，他又說此舉不單止會大大加強德國的安全，亦都會顯著加強盟友的安全。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德國已經積極行動起來，德國軍工企業包括空中客車集團、萊恩金屬集團、蒂森克魯伯船舶已經開始多班倒生產，德國和法國還著手研發新一代裝備，譬如隱形戰機。在四萬人的北約發衝反應部隊中，德國打算派出 1.37 萬軍人，另外德國還準備在2025年為歐盟提供一支快速的軍事反應部隊。德國目前還向羅馬尼亞派出了戰機，向立陶宛調派了350名士兵和100輛的軍用車輛，未來德國還可能出現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德國總理索爾茨6月7日表示，德國將會加大軍事投入，以加強對北約東翼的保護。除了美國之外，德國的改變得到其他北約盟友的歡迎，特別是中歐和東歐國家的歡迎。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布魯塞爾辦公室和平、歐洲軍事化及安全項目的負責人阿克塞爾羅伯特對美國之音說，中歐和東歐成員國長期以來一直擔心俄羅斯的侵略，並要求德國加大努力，使到他的軍事實力配得上他的經濟領導的地位。對於其中一些國家來說，德國向更強大的軍事力量邁進，亦都意味著為共同防禦和抵禦俄羅斯侵略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證。其實不單止德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沒多久，比利時、羅馬尼亞、意大利、波蘭、挪威和瑞典等國都承諾將會增加國防開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亦都令到遠在東亞的日本作出了改變，日本擔心今日烏克蘭可能就是明日東亞。6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香格里拉對話會開幕晚宴上面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他表示台灣問題可能會對東亞地區的和平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他明確表示日本計劃採購反打擊武器裝備以防禦潛在的襲擊。亦都是在这个对话上面，岸田文雄重申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制定新的国家安保战略，并在未来五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为确保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在这个过程之中，日本不会排除任何的选项，包括拥有反击能力。5月23日，岸田文雄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就已經表示，日本當局決定大幅加強本國的軍事能力，並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美國印太協調員肯貝爾對日本的改變深表感激和欽佩，他說日本一直以來堅定地致力於亞洲的和平與穩定，謹慎地參與國防和安全事業，並負責任地參與印度太平洋事務。美國完全相信日本會做出正確決定，全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日本不單止在加強國防，而在每一件事上日本都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氣候外交、在東南亞等。当美国希望同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更多合作的时候，日本已经准备好。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早就应该持续提升自卫队的能力，美国一直以来亦都在敦促日本为了自身和区域安全这样做。他说在台湾海峡以及朝鲜核问题上面，美国都需要日本的支持。他說最近日本官員有可能介入台灣突發事件上面作出強烈的聲明，日本亦都是朝鮮半島防禦的關鍵組成部分，因此日本不斷提高他的能力是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求的。南韓亦都應該更感到放心，如果不能夠進入日本的基地，或者日本能夠提供保護海上通道暢通以及在反潛戰時航道暢通的能力，美國就不能夠捍衛朝鮮半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日本擔心中國可能對台灣採取同樣的行動，日本國內要求將國防預算比重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的呼聲亦一直不斷。2005年日本和中國的國防預算幾乎相同，目前中國的國防預算是日本的5倍，預計到了2030年將會是日本的9倍。相比之下，在柏林宣布他的外交轉折點之前，俄羅斯的國防預算比德國高出了18%。 除此之外，在执政党自民党内要求修改已有75年历史的本国和平主义宪法的呼声高涨。根据和平主义宪法第九条，日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权利，将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德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提出增加国防预算的做法，亦都加速了日本的计划。6月7日，日本内阁批准了经济财政管理改革方案，方案承诺将会在未来5年内大幅提高国防预算，虽然没有列出具体金额，但是该方案目标将日本的国防预算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亦都正是北约成员国的标准线。岸田文雄在演讲之中暗暗指中国破坏规则，以武力或以实力改变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现状。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亦都指出，中国改变规则的时候，日本站在最前沿。岸信夫在香格里拉的演讲将中国、俄罗斯、朝鲜列为无视规则的主体，并称全球正处于维护国际秩序的历史性的十字路口。除了要加强战身的防御能力之外，岸田文雄政府还加强了日本和美国和美日印澳大四方安全会谈对话。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其他成员国以及同北约的联系，岸田文雄计划6月29日至30日出席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为德国和日本的改变表示欢迎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国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6月3日说，他们认为这些再次证实了柏林正是走向新的重新军事化的道路。他们非常清楚这些将会如何结束西方媒体的批评。俄罗斯的用词是要故意唤醒外界对纳粹德国1930年代使到世界陷入大战的重新武装计划的记忆。对德国的强军计划，中国的批评不是那么强烈，主要是附和和转载俄罗斯媒体的声音，但是对日本的强军计划，中国的表现就不一样。中国媒体频频借专家之口说日本增强军力将会释放出危险的讯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岸田文雄演讲前发表一篇报道，说岸田文雄欲借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海洋活动重新谋求军事崛起，并试图同北约联手，将俾咗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带来潜在的危险。中国亦都不失时机咁样提到日本在二战中的历史。新京报在6月9日的一篇文章话，冇人能够笃定一个重新武装起来不断挑战二战史观的日本，未来会不会再犯战略错误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亦都冇人能够笃定德国抗军不会唤醒人对二战的惨痛记忆。在德国和日本国内亦都有反对的声音，德国左翼党选择党等在野党对联合政府为增加军费预算而不惜修宪的决定就表示强烈的反对。在特别国防基金法案上面，左翼党就投了反对票，隶属左翼党的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罗伯特这样对美国之音说，就是德国目前即是放弃涉及军事和军备时候的谨慎立场。姑且不讲这些是否正确，这种谨慎不谨根植于德国公民对德国历史的担忧，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强烈反对德国的大规模军力建设，而在日本亦都有相当的民众不赞成修宪。日本共同社在5月2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 50% 的人赞成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48%的人反对，已有亦保守派前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修订和平宪法的支持者认为，现有宪法和独立国家身份并不相符，理由是和平宪法是由当时的占领国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他们要求自卫队应名正言顺称为国家军队。在被问到应不应该担心日本和德国二战的历史的时候，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克林纳说，能够被上个世纪的历史阻碍对现时的安全担忧采取行动。他以南韩为例解释说，南韩一直专注于上世纪的威胁，使到他的国家安全不能够免受今日的北韩的导弹的威胁。北韩导弹不受上个世纪历史的影响，所以南韩好像新总统 尹石瑞所承諾的這樣採取措施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南韓已經在這裡採取措施，美日韓三國的防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會議期間會晤，承諾加強三邊軍事合作，以恢復在首爾與東京雙邊關係惡化之前一直在進行的三邊軍事演習。以上是美國之音私人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即将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联盟将正式通过一项新的战略概念。这项战略概念是一份旨在凸显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的文件，并且为北约今后的适应行动制定路线。新概念将要应对的挑战包括，但是不仅是限于网络空间的恶意活动，战略竞争者削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做法，以及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安全后果。就乌克兰而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提供急需的援助。布林肯说，拜登总统宣布了新的重大安全援助方案，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能力，这个刚刚是他们自卫并且抵抗俄罗斯持续侵略所需要的。我们迅速采取行动，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让他们可以击败是俄罗斯的侵略，而这个可以令到他们在任何可能出现的谈判当中处在尽可能有利的位置。北约盟国和其他的伙伴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出口管控以及是外交压力，让俄罗斯政府以及他的帮凶承受严重后果。已经有近700万乌克兰人被迫离开家园，还有其他很多人在境内流离失所。欧洲各地甚至是其他的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接纳了逃离暴力的乌克兰人。北约准备好通过强有力的网络防御、尖端技术以及和世界各地的国家加强伙伴关系，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将会确保我们捍卫北约每一寸的领土。布林肯表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向北约东侧增派了20000多部队。布林肯国务卿指出，很多个盟国还加大了他们在东欧以及是东南欧的军事存在。上个月，北约的两个长期伙伴国芬兰以及瑞典决定申请成为北约成员国。布林肯说，美国坚决支持芬兰以及瑞典的申请，两国超出了尽快成为北约联盟正式成员国的资格，他们加入北约将会强化北约。我们盼望迅速将他们纳入到历史上最强大的防御联盟里面。美国期盼着在北约马德里峰会上和盟国站在一起，确保北约保持强大以及是韧性，并且做好准备应对今日以及未来的挑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